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。我们又再一次弟兄姐妹能够在主日，我们都在神的家里面一起来敬拜，何等的美。我们来看一处圣经，请看一处圣经，在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十四节，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十四节。好，若是都翻到了，我们一同来读这两节。我们来读这两节，一起来读哈。好，来，请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，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们再一起来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把这个不配的器皿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，但愿主的宝血里外洁净。我们也求主的宝血在这个地方画下界限，不让恶者有任何的作为。亲爱的阿爸父神啊，我们更求你用膏油来涂抹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不论讲的听的都被同一个灵感动。我们也求你赏给我们众人都有开通的耳，给我们有谦卑的心。但愿你在今天早晨来对我们心的深处说话，我们等候仰望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侍奉耶稣基督的名。以前有一首诗歌，它的歌词是这样写的，他说爱神爱人，做盐做光。我们人常常有一个毛病，就是有时候引用圣经啊，有时候增加，有时候减少。那刚才说这首诗歌的歌词啊，他写爱神爱人，做盐做光。圣经是讲说我们要爱神爱人，没有错啊。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讲说我们要做盐做光啊。圣经怎么说？你再把那个再看一下，五章十三节，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前面那七个字，我们来读前面七个字。来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还有第十四节前面七个字。来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请问弟兄姐妹，这里很清楚圣经怎么说？是盐，你们是盐，你们是光啊！这个是跟做啊，差很多。基督徒是盐是光，而不是做盐做光。是盐是光是天然的，做盐做光 是人工的，人工的是出于人，天然的是出于神。做盐做光是做，你知道这个做啊，你要有很多的努力，对不对？有些时候啊，在这个做的当中啊，会带来很多的压力，让你喘不过气。有一个人他说哈，他在学校的时候很苦，因为学校有功课、有考试、有校规。那信了主，他说哈，信了主以后啊，也很苦，要来聚会，要来听道，要来服侍，要做这个，要做那个，苦到几乎受不了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做基督徒，这是做盐，这是做光。那如果你是盐，你是光，那完全不一样。那不是做的问题，那是生命的问题。比方说我生在皇家，我就是皇家的儿女。你生在邻家，你就是邻家的儿女。圣经怎么说？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你接受主以后，你从神那边领受一个新的生命，你就是神的儿女。那就不是做的问题了，那是事的问题，是生命的问题。那如果你不是经过这道手续啊，你听讲台听传道人讲的很有道理，你也想学习做基督徒，你也想学习做盐，你也想学习做光，可以。但是有一天呢，你会觉得很累，你会做不来，因为你里面呢没有那个生命，这是生命的问题。有一个酸秀才啊，他要写文章啊，但是写到半夜呀，就写不出一个字来啊。他的太太就跟他说啊：“你们男人写文章，难道比我们女人生孩子还困难吗？”那个酸秀才说：“就是这样，你们女人生孩子肚子有，我这个酸秀才写不出文章，我肚子没有。”确实如此哈。如果你里面没有，你要做出来很难，很困难，因为里面的生命决定外面的生活，生命不同，生活也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这个圣经哈，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十四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”巴不得这个事这个字啊，提醒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也提醒我们在座的福音朋友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接受主耶稣替我们死，让我们接受主耶稣替我们流宝血，我们从神那边就领受一个新造的生命，属神的生命。这样子啊，我们到神的面前，神就看你是盐，神就看你是光。那第十三节说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原来啊，当年那个犹太地方他们吃的盐叫做矿盐，因为是从矿场里面挖出来的，或叫做井盐，是从那个井里面挖出来的。那犹太人呢，一手拿菜，一手拿这个盐块，然后用舌头就舔这个盐块，那直到这个盐块啊，咸味慢慢没有了， 一直到全部消失了，这个岩块啊就变成石块，变成石头就丢。所以犹太人啊在家里面都有自己的岩块，要吃饭呢就去厨房里面拿自己的岩块来填，直到咸味没有了，外面的盐没有了，剩下石头放在外面，堆在粪里都不合适，至少丢在外面或是用来铺马路。所以这里十三节说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了。所以一个神的子民若是失了盐味，就是失去盐的功能，和世人就没有什么差别，和外邦人就没有什么不一样。以巴弗来说，就是不再温柔了，不再饥渴慕义了，不再连续人了，不再寻求神了，不再使人和睦了，不再为基督受辱骂了。这些表明我们跟世人一样，没有差别，失去盐的功能。那在古老的传统里面呢，如果一个人离开信仰，那有一天再回头，在这个人被接纳之前，这个人啊必须躺在那个会堂的门口，然后对走进来的人说，踩在我身上吧，踩在我身上吧，因为我是失了味的盐。所以巴不得弟兄姐妹，我们这班信神的人啊，不要失去盐的味道。好，盐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？它有味道，它有一个特别的味道。什么特别的味道呢？咸，是咸的。我们基督徒所彰显的就是这一个特别的味道，属灵的味道。人一见我们就能够闻得出来，哎呦，就知道他是一个属于主的人。弟兄姐妹，当神的生命一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的口味、眼光、性情、喜好就变了，就跟别人不一样了。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听很多人做见证说，哎呀，我去参加同学会，或是回到家里面啊，跟很久没有见面的家人见面的时候啊，他们都说，哎呀，有点格格不入啊。我们讲话的那个内容、兴趣、我们的价值观、我们所追求的，他们说，哎呀，你好奇怪哦，怎么有距离的。你可以看一处圣经啊，诗篇71篇，诗篇71篇第七节，诗篇71篇第七节。好，我们来读这一节。来，许多人以我为怪。这一节圣经说什么？许多人啊，以基督徒为怪。弟兄姐妹，其实啊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如果你信了主，人家遇见你，看不出你跟以前不一样，闻不出你有盐的味道，那才奇怪。请你跟两边的人说，你有盐的味道。弟兄姐妹，一个正常的基督徒身上一定有一个味道，因为我们是盐，我们有盐的味道，巴不得我们不失去这个盐味，我们不失去我们该有的见证。这是第一个，盐的特点有味道。第二个，盐的特点不可缺少，是不是？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， 尤其是姊妹，你知道，你做菜没有盐巴，就好像啊，那约伯记六章六节说哈，物淡而无盐，岂可吃吗？物淡而无盐，哎呀，完全失去了味道嘛。盐在生活当中可让东西变得很好吃、很可口，但是尽管如此，人家会不会说，人家会说鱼啊，鱼好好吃哦，啊，这个菜好好吃哦。人家会不会说哦，盐好好吃哦？为什么？人家不会说盐好好吃哦，因为盐是牺牲品，它可以融在食物里面，你看不见它，但是你可以尝到它的味道。不求回报，默默服侍。耶稣用盐来勉励我们基督徒人生的态度，牺牲自己，成全别人。所以那个圣Saint Francis 他说，他有一次说哈，说主啊，求你使我能不被安慰而愿安慰人，不被爱而愿爱人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的见证，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活出我们该有的影响力。今天如果每一个信神的人能够在生活当中活出影响力，今天的社会、今天的世界就不会这么乱七八糟，就不会这么黑暗。如果能够活出影响力，我们的个人生活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教会都会满了恩典和祝福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很多人啊，觉得哎呀，我这个好像太小看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很多基督徒太小看自己，觉得说我在教会有也可以，没有 也可以，我来教会也好，不来教会也没关系，我参加有参加聚会也行，没参加也没什么大不了。很多人觉得自己算不了什么。 No， 弟兄姐妹，不要小看我们的影响力，尤其是当我们信了主。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怎么说？神就把宝贝放在我们这些瓦器里，我们就应该在各处彰显那莫大的能力。当我们能够发挥这样的影响力，那不管神把你放在什么地方，你都要成为一个让别人蒙福蒙恩典的一个贵重的器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忽略我们有影响力。那这个影响力啊，是可以从中心到圆周，从今天到世世代代。这是第二个盐的特点。第三个盐的特点，我们来看哥罗西书。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四章。第六节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，好，我们一同来读这一节。来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盐调和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。这里圣经特别提到言语的调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甜言蜜语，我们所需要的是用盐调和的话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懂得听有盐的话，不可爱听有糖的话。但是我们这个人啊，人的本性啊，就很喜欢听那个甜言蜜语。人家称赞你，人家说你棒你好，哇，我都谁都喜欢听啊。虽然嘴巴说啊，拍谁啊拍谁啊，过奖了过奖了，其实心里说啊，哪里哪里，应该的应该的。经验告诉我们，甜言蜜语会害人。 人听多了就慢慢不认识自己了，以为自己真的是了不起了，结果就会自高自大，自以为意。你看那个扫罗一直逼迫大卫，大卫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被逼迫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一次那个大卫啊，年轻的大卫啊，打死那个非利士人那个巨人哥利亚之后，以色列妇女就高声跳舞赞美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怎么样杀死万万。哇，这个话当然是事实，但是这个话是用糖说的，不是用盐说的。以色列的妇女这么一唱，大卫就开始倒霉，一直受扫罗的逼迫，差不多有20年之久。所以你知道，凡是高举人的话，都是用糖说的，不是用盐说的。那另外一个事实，你可以证明，你可以看见呢，耶稣说的话是有盐的话，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，你记得那个有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了，抓到耶稣面前，他们控告耶稣说，这个妇人正在行淫被抓，按照律法他要被打死，耶稣你说吧怎么办。耶稣不理他们，在地上写字，直到被逼得 不行了，他直起腰来跟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拿第一块石头打他。这句话说完之后，圣经说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走了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 也有罪，不配拿第一块石头打人。耶稣就跟妇人说，他们去哪里了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妇人说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这是有言的话。耶稣这句话不但拦阻人不犯罪，而且救了一条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言语很重要。所以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说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盐调和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。有一位老人，他常常在散步的时候，口袋里都带着一小瓶油。每当他经过一扇门，听到门发出刺耳的声音，这个老人就抹一点油在这个脚链上。每当他经过一扇门，这个门不好开的时候，他就抹一点油在门栓上。这个老人就是这样子，一直在做这个抹油加油的工作。弟兄姐妹，你没发觉在你四周围，你常常听到很多不和谐的声音呢？你常常会听到刺耳的声音、埋怨的声音、叹息的声音。所以我们这些，我们这班基督徒啊，我们很需要来学习说好话，不但不说污秽的话，不说谎话，我们要学习来说造就人的话，我们要学习来说鼓励人的话、安慰人的话。所以要学习说话很重要。所以难怪诗篇十七篇第三节大卫说啊，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。这也是我们应该有的心智，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学习说好话，说话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要怎么说话？有人说哈，你要把握三个秘诀，你说话之前呢，要有三个原则。第一个，所说的话是真的吗？第二个，说话的动机是良善的吗？第三个，有必要说吗？ 我觉得每个人说话如果能够用这三个原则来把关，那我们所说的话就慢慢能够像盐产生调和的功能。好，第四个，盐还有一个特点，我们来看马可福音，请看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第九章，我们来看第五十节，马可福音第九章五十节。好，我们来读这一节，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五十节，来，盐本是好的，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彼此和睦。好，彼此和睦也是盐的一个特点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他自然会要求自己过和睦的生活，因为这是盐的本性，不这样做他里面会不安，他里面会难过，因为这跟盐的本性和我们里面盐的本性发生冲突。我们要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。有一个弟兄做见证，他说有一次啊，他的姊妹出门看时间应该要回来了，但是等了一个钟头没有回来，等了两个钟头没有回来，到天黑了还没有回来，哇，急得不得了，拼命打电话，哎呀怎么办，找不到人，哎呀需要祷告了，他就祷告交给主，主啊我就交给你了，但是过了五分钟又把他拿回来，交不出去啊，又打电话打到警察局，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出车祸，没有，打电话到医院，有没有人送急诊，没有，到底他去哪里，等啊等啊等啊，等他急得等到急到团团转的时候，他的姊妹高高兴兴满脸笑容从外面回来，原来这个姊妹是去帮助教会一个另外一个姊妹，因为他们家里有难处，所以这姊妹啊就去又祷告又交通又劝勉又安慰，所以耽误了好一段时间，现在回来了。但是这个弟兄啊也不先问个清楚，看到他一回来就破口大骂说，你死到哪里去啊，还知道回来。哇，这个姊妹一听到这句话眼泪哗啦哗啦的掉下来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弟兄爱不爱这个姊妹？爱啊，不爱怎么会这么急？但是他爱的结果却伤了这位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弟兄的爱没有用一个合适的方式表达出来。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对同工不是不爱他，只是我们讲话表达的方式让他不觉得是爱，反而误以为我们在定罪他，而我们自己还觉得我们是在凭着爱心说诚实话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教会不能和睦，就是因为我们同工之间啊，不会说有言和睦的话。我们本意不是这样子，但是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啊，就这样子伤害对方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爱如果不能让对方觉得是爱，那就不是爱。尽管我们以为自己很能爱，但那只不过是自以为意的爱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懂得学习说好话，懂得用很恰当很适当的话来表达我们里面那个真实的爱。所以马太福音五章九节那个八福里面说啊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当我们让人和睦，神要称你为他的儿子儿女。我听说新疆有一个部落，他们打招呼怎么打招呼呢？他们不是说 Hello Hola 不是， 他们说他们打招呼的时候啊，是用伸舌头，伸舌头打招呼，有点奇怪，为什么看到熟人用伸舌头打招呼啊？原来啊，很久很久以前啊，有一个领导啊，这个人啊很凶暴、残酷，在位多年，干了许多坏事，后来被人给暗杀了。他死了以后，人家发觉啊，他的舌头是黑的，所以后来人们见面的时候都先主动亮出舌头，主动让对方知道我的舌头不是黑的，我是好人，我愿意跟你做朋友，我愿意和你和睦。耶稣说，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彼此和睦。所以让我们都来发挥这个盐使人和睦的功能，好不好？来回应主耶稣对我们的期盼。盐的第五个特点就是盐吃多了会怎么样？渴。每次从餐厅回来，哇，都想喝水，好渴，因为那个菜里面的盐啊放太多了。但是如果你跑步，你运动，你很渴，你喝再多的水不容易解渴，你知道吗？你只要喝一点那个盐水啊，你可以解渴。那总之盐跟渴是有关系的。我们可以说盐有渴慕的意思。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，就是要我们每个基督徒能够被人羡慕，人家一看见你就能够渴慕神。哇，你这个基督徒言语行为让人羡慕，你的待人接物让人钦佩，我愿意跟你一样，我愿意做成为一个基督徒。这就是盐，我从你身上看见神。假如今天你我的生活不能够让人渴慕看见神，那我们就是失去盐的味道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为神做见证。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婆婆让她的媳妇很渴慕神，是谁？拿厄米。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啊，常常只注意路德，但是常常忽略一个更重要的人物，她的婆婆拿厄米。路德不错，真了不起，耶稣的后裔就是从路德那边出来的，耶稣就从路德那边那条线出来的。但是路德很了不起，我觉得她的婆婆啊更不容易。这个做婆婆的拿厄米让这个做媳妇的路德来渴慕她，我相信这个婆婆身上一定有很美的见证，让路德媳妇来跟随她，一直跟随。你知道婆婆，这个婆婆的丈夫死了，这个婆婆的两个儿子死了，只剩下两个媳妇，一个媳妇走了，另外一个媳妇就是路德，她不肯走，她要跟随路德，跟随婆那个拿厄米。为什么？婆婆身上有东西让她渴慕。你知道路德怎么说？路德记一章十六节十七节他怎么说？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，也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哇，你看这个媳妇竟然说这么样的话，她为什么能够说这么样的话？因为她的婆婆身上有东西让她渴慕，让她不愿意离开，她要一路跟随她。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做婆婆的， 也有很多做媳妇的，你就知道婆媳之间的关系啊很难，对不对？不容易啊。但是这个做媳妇的竟然愿意跟随，婆婆身上有东西让她渴慕。我以前听到有一个那个收音机的那个节目啊，那是广告节目啊，是这样的，刚开始的时候啊，在很柔和的音乐声中，两个夫妻啊就闲话家常，当然就很自然谈到这个日常的琐事、儿女的升学等等啊，一点没有那个广告的味道。谈到后来，太太就向先生报账，这一来先生就烦了，说太太这个花费太重啊，那太太也据理力争，两个人就吵起来，拍桌子摔杯子，听众就跟着紧张啊。那吵到后来太太哭了，那丈夫就说啊，既然我们在一起这么难过，离婚算了。哦，弟兄这样一讲，太太就马上说，好，离婚就离婚，难道全天下只有你一个男人，全天下就男人死光了，我也不要你，好吧。谈离婚条件，丈夫说，你要黄金给你黄金，你要美钞给你美钞，你要地皮给你地皮，你要什么统统给你。太太说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厨房里的一样东西。哇，这时候吸引了听众的注意。弟兄姐妹，厨房里有什么东西？这时候这个太太就慢慢的吊足大家胃口，我只要厨房碗柜的一样东西。这时候听众就替丈夫想，厨房碗柜有什么东西啊？很想知道答案，就竖起耳朵。太太等到吊足大家胃口了，才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的说，我要厨房碗柜里的原味酱油。这时大家恍然大悟，原来是替原味酱油做广告。好了，戏剧性高潮一过，马上转节目，播音员也没有说原味酱油怎么好，去哪边买，一瓶多少钱，多余。我觉得这个广告很不错，从原味想到这个圣经里面说的盐，让我们知道啊，盐一失去味道，你就失去见证了。基督徒一谈到离婚，见证马上打折扣。好，五章十三节，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。十四节说什么？你们是世上的什么？光。耶稣说，我们不仅是盐，我们也是光。盐在里面，光在外面，生命在我们里面是盐，活出来就是光。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，这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这里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，我再来读一遍哈。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请注意第十五节，耶稣说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应该是放在哪里？是放在灯台上，然后怎么样？照亮哪里？一家的人。弟兄姐妹，倘若我们的光哈有照明的作用，首先照亮的是哪里？家人。 首先照亮的是自己家的人。生命最真实的表现是在自己的家里。为什么？家里不能隐藏的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要看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属灵不属灵，你不要到教会里面去看他，你要到他家里去看他。家里是不能隐藏的，不能够伪装的。所以若是我们家里面还有人没有信主，我们不要推卸责任，你总是有责任的。第十五节说，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。好，我们是光没有错，但是为什么不能发光？第十五节耶稣说，人点灯不放在哪里？斗，不放在斗的下面。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发光。第一个，你放在斗底下。为什么不能发光？耶稣告诉我们第一个原因，你放在斗底下。什么是斗？什么是斗？斗如果要盖过灯的话，一定要比灯高。斗如果要盖过灯的话，一定要比灯大。弟兄姐妹，如果在你的心中有一件事、有一件物、有一个人比神高、比神大，那就是你的斗。有的人身上他某个罪是个斗，有的人身上他的家庭是个斗，有的人身上他的事业是个斗，有的人身上他教会里面的事工是个斗，甚至他对圣经的许多头脑知识也是个斗。所以不论说罪、家庭、事业、学问、教会里的事工，你一不小心落到自己的属灵的那个智慧里面，或自己的那个兴趣、聪明才干里面，那都很可能是个斗，很可能是个斗。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插在其中的，除了神以外，再好的东西都可能变成斗，把光给盖起来。这是第一个，为什么不能发光？因为在斗底下。第二个，为什么不能发光？你看马太福音五章十五节，那马可福音，请看马可福音，我们来读第四章。马可福音第四章，我们来读二十一节。马可福音四章二十一节，来，一起来读，请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人拿灯来，岂是要放在斗底下、床底下，不放在灯台上吗？刚才马太福音五章十五节那里说不能发光的原因是斗，好，这里马可福音四章二十一节指出啊，不能发光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有床，床代表安逸，代表懒惰。台湾有个长老吴勇长老，他有一个很美的见证，他见证说他每天跟太阳赛跑。什么意思啊？每天太阳啊还没有出来，天还没有亮，吴勇长老就很早起来读神的话，难怪吴勇长老被神大大使用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爱床多还是爱主多？爱床多就多睡一点，爱主多就早一点起床来读神的话。今天很多人是床爱、主也爱、马门爱、上帝也爱、世界爱、基督也爱，弟兄姐妹，不可能的。如果你不能看万事如粪土，你就不能够以基督为至宝。你不撇弃马门，你就不能够爱神。 好，主告诉我们，人点灯不应该放在床底下，床代表安逸，代表懒惰。如果我们不能够在主面前殷勤做工，我们就把光盖住了。马太福音说不能发光原因是什么？斗。马可福音不能发光原因是什么？床。还有一个路加福音，你看路加福音十一章，路加福音十一章，我们来看三十三节。好，我们来读这一节哈，来，请。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，或是斗底下，总是放在灯台上，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。这里路加福音又说，灯放在地印子里也不能发光。理由很简单，为什么？地印子啊，里面是暗的，是见不得人的，当然不能发光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五节说，爱是不做什么？害羞的事。有的翻译说，爱是不做暗中的事。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做暗中的事，我们神的儿女不可以活在地印子里。在英国以前呢，没有路灯，所以每到黄昏的时候啊，每一家都要挂一盏灯啊，在门口。那不但这样挂哈，每到黄昏的时候啊，都会有人出来说：“把灯挂出来，把灯挂出来。”每到晚上，还有人来检查你家门口灯有没有亮着，灯罩是不是脏了，有没有油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神也告诉我们，也来向我们说，把灯挂出来，把灯挂出来。弟兄姐妹，若是灯里没有油的，求主来加添给我们；若是你的灯罩脏了，求主来洁净，让我们都能够像一盏明亮的灯，可以照亮我们四周的人，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。我们再来读这一段哈，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作为结束哈。再来读这段圣经，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。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。好，来读这一处，请。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耶稣说，我们是世上的盐，我们是世上的光。盐是里面的生命，光是外面的生活。有盐的生命，一定有盐的生活，一定有光的生活。所以这两个配合好，配合正常啊，这个基督徒才是正常的。求神帮助我们啊，祝福他的话语。好吧，我们来唱首诗歌，活出爱，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，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 份爱从天而来，地上到你一生，这不透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从天而来，地上到你一生，这不透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爱是给，又是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引导我，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愿把荣耀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领受了盐与光的托付和使命。今天早上求主的话来激励我们，使我们愿意 敞开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让主耶稣的爱点燃我们心中熊熊爱火，让我们向世界活出爱，让我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为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，让众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儿女，把荣耀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，侍奉耶稣基督的名。 Amen, Amen.